他在痛苦的时候，被追杀的时候，人生很低谷的时候，他的内心像是发出了一个呼求，这叫求告诗。而这些求告、这些祷告、这些经历，成为经诗。里面有什么荣耀？里面有什么信心？里面有大卫的信心。各位，你的信心也是一种金子的成分的，那个不是突然之间的。所以在最痛苦的环境里面，你是怎么样依靠神的？你的祷告词如何呢？这第十六篇就是他的祷告词。那我们再来看前面56、57、58、59、60最前沿的这边，刚开始是远方的鸽子。你知道远方的鸽子就等于是没有声音的鸽子，鸽子的一个属性就是会回家。大卫没有家可以回，他这个时候流离在旷野，因为扫罗王在追杀他，而且时间长达10多年，最少有13年，所以他在远方的鸽子，他在四处漂泊流浪为家，他也没有声音，他也不晓得该跟谁说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远方的无声歌，他没有地方可以诉苦。如果你问苦不苦，很苦。你生命中有一个人，永远与你为敌，永远都在寻求你的命，永远都在后面拉你后腿。我知道每个人来讲都很无奈的，所以是远方的无声歌。但是神知道，神与他同在。他至少有一个声音，是他内心的声音，他向神呼求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他很知道要投靠的是谁，因为他没有人可以投靠。在天上我有谁呢？在地上我也别无所恋。这是大卫的心。然后面对敌人一次两次三次的攻击，他向着所有人宣告休要毁坏，这是诗篇的57篇到59篇。休要毁坏，各位，如果你确定这件事情是你跟神同意的，你也可以有这么信心说休要毁坏。神划定的界限，神保护他的儿女，神不允许的话，所有的灾难都不会临到你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所以我不晓得大家对神的认识那个信心有多少，面对攻击的时候退到你的内室，你里面有一个无声的声音像神。而面对敌人残害的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攻击，休要毁坏，我身与心都是属神的，就像圣经里面说的，那杀身体的你不用怕他，唯有将身体跟灵魂都灭在地狱的才要怕他。休要毁坏，神的儿女谁都不能毁坏。第三个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就是第60篇，为政的百合花。当他经过的静默的忍耐的寻求的，他里面有一个信心，休要毁坏。百合花是生长在山谷底下，是一种生命的纯洁的复活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在苦难中你没弄死我，我就活给你看。这就是为政的百合花，他身上有百合花的纯洁，对神的相信，里面有一种复活的生命，把他带过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困境。各位，我们不管你生活在哪一个阶段，你要知道，人生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是意想不到的，不管是工作的、婚姻的、家庭的，甚至你人生规划的。但是想看看，大卫用这6首诗6个经况告诉我们怎么样回来寻求神。好，第一节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 各位，你的心投靠谁呢？如果你的心眼中只有孩子，那我跟你说，你只有投靠你的孩子，他就左右你的情绪，你可能一生中都是被他绑架。那你的心投靠是钱的时候，你一定很本能的用金钱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是你会很无奈，因为你生命中有太多东西是钱不能解决的，不是有钱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我知道钱很好用，但是绝对没有神好用。但是你要想看看你的心有没有跟神这么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有跟神这么说过吗？原文是倒过来的，我把它读一次。我的心啊，你真对耶和华说，我的主是你。阿们。我的主是你，我的主不是钱，我的主也不是我爸爸妈妈，我的主也不是我的老板，我的主是你。然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另外一个也是倒过来，在你以外没有好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仰信神，认知到一种程度，主在你以外没有好处。哪怕现在这个决定看起来很好，可是如果这个决定不是你要带我去做的，那我有一个信念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对，这个工作也许可以多赚五万块，可是如果没有神，那你失去的比五万块还更严重。当你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你先想看看你的心是投靠谁呢？这里的保佑当然一个引申出来，可以看见人生中太多的事情你没办法靠自己的。你如果不太清楚农历年的大年初一，你去庙里看一看你就知道，所有人在那第一天，第一年的第一天，总是希望有更多的祝福，庙人最多。第二个就是这个彩券行人最多，因为人嘛，要么就是神，要么就是钱。但是想看看，如果你找的不是神，你的心依靠是外面的偶像的，你到现在为止还可能是漂泊的。第九门上次讲到过的从门关带过去，第二节，神的圣名才有美善。请各位看这个华语的这两个字，美与善，美就是高扬伟大，叫做美。善这个字就是口中尊羔羊，就是善。上面都有一只羊，那只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这里的美善是里面有一种心，尊主伟大的心，里面有一种口是称颂主的口，这是美善。我们也事实证明，只要是在聚会中，每个人都是美善的。阿们吗？散会后我不知道，但聚会中肯定都是美善的，因为这时候大家的心是在赞美神的，口中是愿述说神的。而想看看大卫这个时候是被人家追杀的，在旷野中，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在这第三节说，论到世上的圣名，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我想问各位，真的吗？你喜悦弟兄姐妹吗？跟你隔壁的看一下，然后你刚说你是我最喜悦的，
你是我最喜悦的，
确定吗？你没看到他软弱的地方吗？你没有看到他不太可爱的地方吗？还是你们真的眼光跟大卫一样？我一直觉得大卫突然之间在旷野中，他到底想到什么？你想到神很合理嘛，因为你是被追杀嘛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想到世上的圣名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呢？这个眼光怎么来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这个眼光也是神的眼光。各位你一定要记得，这是神的看法，因为神的百姓称为独居之民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特别说，这些圣名们给他一个专有的名字，叫做世界不配有的。所以大卫可能是在最难过的时候，他除了想到神以外，也想到了曾经有一群人是在敬拜神的，侍奉神的，是荣耀的，是神的选民的。他的眼中有神以外，他还有人。各位，这很重要。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到一个阶段，看尽人生百态，也看尽社会像教会，教会像社会，那个时候你还能够有一种感觉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我最喜悦的，同意吗？看你旁边这个人那个人，我的主内弟兄，如果你今天跟他吵架看法不一样，叫他这样谈他那样子谈，叫他这样说他就那样子说，你会觉得说他们又美又善，我最喜悦吗？
不会，共美
会难度很高啊，这是事实吧。但是我请各位，你要记得，你真的要记得，如果他今天跟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，神在看他们就这样看的，神的眼光总是跟人不一样，所以你不要老是看他不好，请你多看他。我们上次提醒过的，当你要说一个圣徒不好的时候，你先提他三个好，再来说一个不好，阿门吗？还有那三个好，你要说给他听的，你不是说给我听的，你说给他听之后，他告诉他你还有一点点可以配得上这又美又善的，只要这里调整一下，你会更好。大卫没有因着人软弱，或者是说有问题，他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认识，这是大卫。第四节说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外邦中有许多的血祭，你知道拜拜里面都是要杀尽牲畜的，这是血祭，甚至要打仗之前可能会用血来祭奠，本来一些囚犯提出来祭奠的旗帜，希望这次可以打仗胜利，这些都是要用生命为代价。但是大卫在这里说，那一些他不会跟的，那一些他也不会相信的，他更知道一点是，如果一个人以别神，这个其实原文是没有神，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也就是说，各位，你知道你的愁苦是怎么来的吗？
自找的。
这样讲是不太礼貌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是事实。你想看看，如果你今天是信主的哦，我是先讲主内的哦。主内的你如果愁苦很多，你要想看看，你是不是在无形之中许多的选择跟代替，就是你把神放在后面了、啊。你这个决定没有神了、啊，这个代替没有神了、啊。所以这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他愁苦必加增。我这个礼拜有几件很喜乐的事，但是也有几件难过的事，我都讲一件就好。难过的是我有一个亲人被骗了几百万，我都觉得这种事情以前听别人讲你感觉没那么深，现在是自己的家人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会觉得真是不可思议。然后各位，几百万元，他抢人那刀存了上百万，然后又把那个劳保的两百万解掉了，本来要月退的，又加上他老婆那一边有三百万放在这边，全部七百万就全部都被骗光了。然后我也不晓得该讲什么，我这次第一次很难过，因为这个是离我最近的，我说替他们难过，也替我自己难过。为什么这么难过的时候，我还不能跟他讲什么？我还不能跟他说你们真的太需要神，我还没办法跟他讲这个话。那还有一个我更难过的是，他可能下一次还会被骗。因为你知道一个东西，我不是在看衰他，你们知道，不要误会，那是我家里，我不需要这样做。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当你用你原来的模式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你只会得到你原来的那种结果。如果这一次的失败你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醒跟很大的转变，你要用原来的思维模式去跟人家这样互动，你只能下一次被骗，这个是事实啊。而你要从你原来的模式走出来，只有一个东西，你靠自己是不行的，你只有来到神面前。所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是觉得想到最后觉得很难过很气啊，几百万自己花掉还没那么感觉，就这被骗了就没有了。而且你看从现在呢，年纪比我大，可我爸算过了，他要到80岁，可能要打拼到80岁，能不能活到那时候都还不知道，活到80岁才可以把这些破口给堵住。 所以我不知道你，我们神的儿女有没有这个认识跟看见。各位，我再跟你强调一次，如果你是信耶稣的，你的愁苦一直没有解决的话，你一定要去思想，是不是我在无形中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我在我生命中的选择不是神，神有必要让你知道他是神，所以他会引导你。我也知道神没有那么小气，可是神真的很愿意大气，不是那很生气的大气，他愿意祝福你更多，所以他需要出手，出手来祝福你，或出手来引导你。所以神的儿女最好一开始就回到神面前，不要让别人替你担心，也不要让你自己活在担心的状态里面。阿们。所以有些东西如果神已经引导你了，该调整你就调整，不要一种习惯。我当然这样讲，礼拜五就说，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本能读神的话，想要神来聚会侍奉，其实这对信仰来讲，对基督徒，真正的基督徒来讲，这是神的本能。好的吗？绝对不是牧师告诉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，你跟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知道我从来不会跟你这样说的，我只是一个生命的本能，你愿意我们就成全，就这样而已。但是我今天跟你多讲一个东西，如果你身上没有生命的本能，可不可以有一个叫做好的属灵习惯？属灵习惯，那个习惯是我遇到事情我先寻求神，我遇到事情找属灵人交通，我遇到事情我是以神为中心，这个叫做习惯。当你习惯，你还没有那个本能没关系，但是你有这个习惯，那你这个习惯是好的时候，有一天你可能在里面就被神翻转了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神的儿女应该越来越喜乐满足，而不是越来越忧伤跟愁苦。那如果是这样，那表示中间有东西要调整的。第三点，我们再看神的自己才是产业。十六篇的第五节第六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是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白话一点，就是你现在手中的工作，你的家庭，你的规划，你的一切都是神给你的，你也把它看成这是神给我的产业。当你是这样的认识的时候，你就会心中发出一个真是美好，实在美好，而且神还为你持守。上帝来看跟你来看，你觉得哪个比较可以看得住？真的吗？那是不是应该起头让神来起头呢？各位，你们手中有产业吗？有没有产业？
有，
不要两手空空。儿女是神给你的产业，阿们吗？那我就问各位爸爸妈妈，你有按着神的心意在带领孩子吗？钱是神给你的产业，阿们吗？
阿们。
那你有用神的心意在管理这些金钱吗？
没有，
没有。那这些产业可能守不住哦。人会穷只有两个原因，谁还记得？人会穷只有两个原因，知道吗？不是无知啊，无知是另外一面的、啊，一个是在给的部分出问题，一个是在管的部分出问题，懂吗？你如果不晓得你生命中怎么管理这些钱，我跟你说，钱是留不住的，你要运用它，要管理它。有些东西你是要给，为什么要给呢？那个给的里面，让你知道你不是为自己而活。你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应该在那上面有神的祝福，所以一个人穷就是给神的部分出问题，或给人的部分出问题。第二边就是你的管理出问题，你不会管了、啊。那如果你不会管，你可不可以找会管的人来陪伴你一起管？可不可以？你在外面人都比我们聪明，我不会弄，我就找会弄的人帮我弄就好了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千万你不会管，你自己要管，不会投资那个你也不懂，你自己乱投资，当然你弄得很穷，不是刚刚好而已吗？我在强调的是那个就是你模式上错误嘛，就无知的人什么话都听啊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诗篇跟箴言讲的。所以神的儿女是应该有一产业的，而那些产业除了我看得见的钱， 孩子、家庭、事业、公司之外，一个最大的产业是耶和华。所以一开始的第五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再讲白话一点，就是你以神为满足啊，简单吗？各位有以神为满足吗？有没有习惯以神为满足呢？你以神为满足的时候，神的心也喜悦，你的心也喜悦。如果你尝过主恩的滋味，你会知道以神为满足就是你里面最满足的状况啊。你的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失去味道，阿们。你还会汲汲营营想要往外面追、外面跑的话，我也不能怪你，因为你的骨子里并没有以神为产业。可是大卫他说的，再想一下，这个时候的大卫是在旷野中流离失所，这时候的大卫是被扫罗追杀，他这个时候还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我都不知道他的信心到底哪里来的，还可以说神用神量了我的界限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他是大约他如果是15岁左右被高撒母耳找他之后，他杀败了哥利亚，进城内妇女呼喊大卫杀100,000，扫罗杀10,000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扫罗王就嫉妒他，怕他将来抢了我的王位嘛，就是准备把他抢掉。到他30岁登基，中间就13年，这13年他都还没有登上王座，他哪来的产业？各位，你可以求，你可以无助，但是你不能没有神。神是你的产业，对大卫来讲，这是他的产业。你也不要去投靠那些外面的东西，他的骨子里知道。我是觉得，为什么神会这么喜欢大卫，会说这是合我心意的？因为他真的太认识神的心了。他不是在做王的时候才说我有产业的，不是哎，他是在流离失所、在痛苦、被追杀，还有搞得像神经病的时候，他就向所有人说：“我有一个产业，这是神那里。”神已经量给我一个界限，我一生中为这些而活。阿们。第四个，他说神的指教实在美好。第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起见我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各位，你会摇动或者动摇，是因为你的里面神并没有定在你心中。如果神在你心中，指教我的是神，神的指教听得进去吗？人的指教听得进去吗？我知道有些人是可以，神的指教我愿意听的，但是人的指教我可能是先想看看是不是这样子。那如果是牧师的指教呢？想看看吗？还是会听？突然鸦雀无声。怎么样啊？你们觉得我会给你们苛刻吗？我会无理的要求吗？
不会啊。
不会嘛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罗马书讲，那乖僻的老板也要顺从，何况你牧师没有那么乖僻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时候神指教我，对，神指教我。但是神指教我里面透过人、透过环境、透过事情来指教我。我们有没有在这事情里面看见神的带领？有没有在别人的劝勉当中听见神的声音？不是只有你打开圣经才有，也不是只有你诗歌敬拜才有，不是哦。神的指教是充满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角落。阿们。我再回头讲刚才我难过的那件事情，我很想跟我这个家人讲，可是很多时候他听不进去，他甚至都不愿意再讲了，他太难过了。对，所以我都觉得一个人怎么会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呢？不是他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人生中你都很多时候，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啊。今天你被老板fire掉是你故意的吗？今天你老婆没那么爱你是你故意的吗？当然有些东西是你可能无知造成的。可是你想看看，如果你的人生从你遇见神那一天开始，有神的指教，有人的指教，有环境的指教，你如果你的心是谦卑柔软的，这些对的声音你听得进去，你生命可以不一样吗？阿们吗？你知道 我是不想用这个词，这个词就太有趣了，叫做蠢。蠢是什么？蠢就是那认知不够又固执己见，这个叫做蠢。神的儿女没有蠢的啊、哦，蠢这句话是在骂人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里面有讲哦，有愚顽人、愚昧人，那就是蠢的意思哦。蠢的意思就是再强调一次，认知不够又固执己见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可能下一次、第三次、第五次、第六次，你可能永远学不到教训了。不要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人，好不好？那你说这些愚顽人会有什么特质？我跟你讲，第一个就是说他认知不足之外，第二个他的判断力极弱、啊。判断力极弱产生什么现象？人家讲他就听，人家讲就是听，该听的不听，不该听的一直听，所以在里面一直发笑，在里面一直难过，那你不是蠢吗？你何必活在别人的错误的一个心思意念跟话语当中呢？阿们。蠢还有一个很大的现象，就是他活在自己的那个状况里面。听过那个三季人吗？
嗯，
三季人，一年有三季。对对对，就是孔子的学生讲的，一年有三季嘛，是不是？那蠢人才会一年有三季嘛？你跟一年有三季讲，有第四季有用吗？有春夏秋冬，他没有冬，他只有春夏秋。那跟孔子的学生在那边辩，说一年有三季，那辩到最后两个就是要以命相搏。孔子来就教训他的学生说：“你傻了哦，一年只有三季了，你搞不清楚吗？”
对。
那回去关起门说，那个学生问他说：“老师，一年不是四季吗？”他说：“你傻了哦，你跟傻子在变傻了，你听得懂吗？你现在你我说你错，他还有一条命；你说我说你对的话，他连命都没有了。”还有一个是你怎么跟傻子在那边变 一年有三季呢？三季多少？
你说多少
就是什么？没有、哦，数学有它的答案了、哦。三季多少？
24。
三季二十一嘛。你要坚持三季二十四没关系啊，你就三季二十四啊，你就看你二十四可不可以通行天下。这个就是认知不足，然后又活在自己的固执坚持。那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你是这样子对待你的人生，你后面你会很凄惨的。没有神你也会凄惨，有神你也很凄惨，命运是一样的。因为蠢人是不分有神跟没神，是吧？但是神儿女不是这样啊，你只要避开这个东西，有一个东西说，你有没有生命中有神可以指教你？再看这个本文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各位，神的指教里面绝对含着其中一部分，可能是提醒的，可能是管教的，不是只有讲你喜欢听的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指教你的时候，那些老师上课教导你很多东西，难道你每次都听起来很好听吗？没有吧，有些指教声音不就是因为你行得不太好才开始说不要这样吗？比如说啊，聚会不要迟到啊，你们觉得好听吗？啊，做人要有诚信啊，好听吗？还有滑手机不要滑到眼睛瞎掉啊，好听吗？都不好听啊。可是这些声音重不重要？
重要，
很重要。你还可以这里讲说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我是觉得你人生有冲突、有挫折、有问题，那没有关系。重点是在这些背后，你有遇见神。阿们。你如果在这些失败、这些灰心、这些背后有遇见神，你会越来越好的。但如果你没有，你就是现在人生规划很多东西，你也不会一路顺到底啊。因为这个世界的路跟你想的又不一样。大卫说：“我的心称颂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有一个生中神来的啊，我亲近他，他跟我说，我在圣徒当中看他又美又善，我的产业里面是神来保守的，就是大卫的心啊。”那后面他说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不睡觉吧？不可能吧。夜间是告诉我你最松懈的时候，你失去警戒的时候，你里面觉得夜间就可能就是想放松啊，软弱这些。可是大卫在这里说，我的心常 那个其实就是我的肺腑啊，我的整个全人啊，我在夜间神也提醒我，神帮我安置在那里，神让我可以好好睡觉，神在帮我看守城池，夜间神也警戒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。各位，你前面不要只有看到钱哦，你前面要先看到什么？
神。
先看到神，不要看到人，不要看到钱，不要看到你的梦想。你在这些的背后，你要先看到这里说的：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，好不好？请你先戴一个神的眼镜，再来从这个眼镜来看外在的所有东西，习惯把它养出来。最后一个，第五点，生命的道路才有福分。第九节说：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先看这句话，这里讲到一个人的整个状态，他的心，他的灵，还有他的肉身，他的里面，他的外面都是欢喜快乐的安然所居住。我问过很多人要活多久，但我现在都聪明了，我都加一个答案，是健健康康的状况下要活多久，大概就是80岁嘛，对不对？81岁、85岁，我的部分呢，只要超过73岁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爸爸73岁去世了，我爸爸一生中就是不太好，然后拖累家庭，可是他都可以活73岁，我想我比我爸爸应该好一点，所以我只要健健康康73岁，我就觉得满足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这一生中打开来看的时候，你的心欢喜吗？你的灵快乐吗？你的肉身安然居住吗？你想看看一个人的构成，他有心，他有灵，他有肉身的需要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只为肉身安排嘛，对不对？肉身安排的就是顾好身体啊，养生啊，运动啊，做什么。各位跟你讲哦，肉身只有这短暂的70年、80年哦，如果你活到90，你就90年而已哦。肯定你里面有一个高贵的灵魂哦，还有你里面有一个心灵的需要哦。你里面这个心灵的快乐跟欢喜从哪里来呢？我跟你讲，肉身其实最不重要的，但是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是觉得这最重要的。我只能够跟你说实话，是因为人会死，人会去世，所以肉身不是绝对重要的。而且圣经已经应允了，你如果要健健康康的心里面满足，你里面快乐，就有两个条件，活得又健康又好的，就有两个条件，还记得吗？活得好，活得健康，活得久一点，两个条件，
孝顺
母，使你在地上日子得以长久，这是一个，这是包括，因为你要孝顺父，所以你一定要健康，不然你怎么孝顺父？神不会让你活得久，让你病在那个地方活很久，那没有意思嘛。你要活得健康，又活得久一点，孝顺母。还有一个呢？
敬畏神。
不是，敬畏神含在里面，
把神摆在我面前。
藏在里面，但是它有个专用的词，箴言3:4-5，认定它，在我行，在第二节，在我行的路上认定它，它必使我在地上日子得以长久。你要有一个态度，认定它，认定它包含了刚才你说的敬畏神，神在我面前。那各位，你有认定它吗？阿们。没有习惯认定他的，你就习惯认定他，好不好？先透过祷告来认定他。你的心和灵只有神可以解决。肉身呢？肉身可以啊，肉身就我那不好就好吧，运动一下，尽情一下，养生一下，不要乱吃东西。肉身，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的肉身都顾得很好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们没顾得很好，看各位都顾得很好啊。那你的心灵呢？还有一个是第十节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再一起来看第十节，我们一起读起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人会死，必须面对神。这里有一个叫做阴间，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见你的圣者见朽坏。 这句话已经是新约中的启示了。彼得第一篇讲道，历史上的第一篇讲道，用的就是这段经文，并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他隐身启示中看见是那一位主，但是我这里回来大卫身上，大卫里面有一个超越生死的认识，他不怕死，他里面知道，当我以神为满足为喜乐的时候，我不止心灵我的肉身，而且我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。各位，你知道你的灵魂去哪里吗？这里给你的一句应允的话，一个属神的人，他的灵魂没有撇在阴间的。可能你要了解一下什么是阴间。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讲的阴间是长什么样子，谁还有印象？
很干涸，没有水可以喝水。
没有水，一滴都没有。还有呢？
与亚伯拉罕相隔。
相隔。
与神相隔。
还有呢？就这样了，这样哪有那么痛苦？只是没水喝而已啊，看不到亚伯拉罕而已啊，搞不好看不到亚伯拉罕还活着呢。还有吗？阴间有什么痛苦？
罪
哦。哎，你忘记了吗？里面有不尽的火在烧啊，不死的虫子在咬啊，还记得吗？
嗯。
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，阴间那个不是人待的地方。不要讲说没有水，我们每天早上睡醒第一件事是口渴嘛，所以你每天都要有一滴水，阴间连一滴水都没有。各位，我跟各位讲，你跟我都是有灵魂的，我们有灵魂，所以我们一定很负责任跟你讲，一个属神的人像大卫看见的，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那是没有救赎的，那是身上没有神的才会这种情况。所以我们是有一种盼望，我的一生，我的心，我的灵，我的肉身，包括我的灵魂，我将来去的地方都在神的手中。因为大卫已经有一个意念，我走的是一个生命的道路。后面就讲了第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只有生命的道路才有永远的福乐。右手就是神的能力，神的记号，神的代表，右边就是能力的地方。我们台语讲的都就的、就是大饼一点啊，听得懂吗？福分大的那一边啊，所以这边用右边来预表属神的，我们是属神的，在神的右边有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福分。那这是一个生命的道路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这个感觉深一点，人生在走很多路，可是每一个路每一个路每一个路有没有生命的信息，有没有生命的那种看见，还是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，怎么规划就怎么规划。这五点我再把标题读一次就好，除神以外没有好处，不在神以外找好处，神的圣名才有美善。不要看眼前，他还在制作中，但是他被神拣选就有美善。神的自己才是产业，如果你的钱是按神的心意管的，那是神的产业，你的孩子是按神的心意管，那是神的孩子。阿们。神的自己才是产业，神的指教实在美好，神透过环境人事物在跟我们心说话，有时候要谦卑一点，听听别人的声音。
阿们。
生命道路才有福，走一条路是一个通向国度的路，通向荣耀的路。你可以真的过得不好，你可以自己很多东西你没有把握，可是你要有一个东西是你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你有神的，你在神的面前满足，神在你里面也满足。这是诗篇经诗，神的荣耀显在人的身上。阿们。最后一节一起来读，跟罗马书一章二十节，请
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的荣耀。
最后这一句话，神因我们的荣耀，我们有没有叫神因我们的荣耀？想看看， 还是我荣耀神，这是一面。但是现在这里是倒过来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，那意思就是说别人在我身上可以看见神的荣耀。阿们，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指教何等美好，你的产业何等美好，你所拣选的圣名也何等美好。我们今天可以呼求你藏在你的右手边，把你摆在我们面前，何等美好。愿这些话点点滴滴的成我们生命中的认识，让我们有一个开头，即将又开始的一年，我们总是认定你。
阿们，
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，这里有三题。第一题就是你见过美善的圣灵吗？如果这一题后面是你觉得自己是美善的吗？如果你没有见过，那你想看看自己是美善的吗？第二题，请问你满足神给你的产业吗？你满不满足呢？神给你的老公你满足吗？神给你的钱财满足吗？神给你的二老板你满足吗？神给你的啰里吧嗦的某某的你满足吗？第三题，你觉得自己有没有走在生命的道路上？有，为什么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好，就这三题，来分组了，看一下时间，我们到40分。